程度。
对不起，我反而是我这件西装还没穿，没人注意。等一下哦。
好。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部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联络人嘛，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请坐，请坐，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没有，谢谢。
这个先谢谢部长百忙中啊，因为现在刚成立嘛，哈，肯定是万事如麻啦。那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虽然我是阿宅哈，但是我对于台湾的运动啊、体育啊，甚至未来的所谓的电子竞技啦，哈，就是这种 e-sports， 其实都是粉丝也很这个很期待哦。那我有看了部长您之前的一些这个说话，我也觉得也很感动啊，因为您是站在运动员的第一线，这个过去的不管是桌子上的、桌子下的，哈，这个盒子里的、盒子外的，其实您都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期待，说您一定是最有机会给运动员还有台湾的运动发展带来机会跟发展的一个部长，所以大家很期待。然后我也觉得你也提到了说，某一些比如说得不得奖或者什么，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很难论断，大家就全力的来努力。我觉得这些理性的对话，我相信也是我们在这个官员，然后跟这个我们为民服务这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那我也这个觉得很棒，所以就非常期待这个会期可以在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可以跟你有多一些交流，这样子。对
对啊，因为自己是运动员出身嘛，就是也才刚退役没有太久，所以其实对我们运动员来讲，我应该讲说，我大学之前打的并不是太好，所以我在大学之后那时候就读的其实在附近台北商业大学，所以我很庆幸有这段的旅程，就是让我学习到很多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运动员现阶段来讲，台湾给的体育班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让我们运动员有点太狭隘，就是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有点太狭隘，所以有时候也会有点自卑的心理。所以我觉得这点上面是，反而我上到大学遇到了我很多的大学朋友，才发现以往是我们自己把它想的狭隘了。所以我觉得这点上面也希望说，未来在未来的运动员来讲，因为我觉得我设想可能是5年后、10年后的运动员，他们希望给他们怎样的环境。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包含在一些规划，包含在一些，因为我之前也是大学老师嘛，也有教过他们，其实能理解到我们现在台湾未来下一批运动员会遇到的困难。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希望说就这一点去帮助他们，对，才愿意来做这个挑战。对对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自己是运动员，所以也很清楚会遇到这些挑战。
太好了，我觉得其实台湾，因为大家对运动都很这个支持啊，所以我觉得运动员并没有形象上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憧憬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能够让运动员在整个学习的整个过程上面，在这个大家的印象啊意识上能够有所提升，这个我们一定是全力支持。那我自己以前是念传播科技，所以我也理解这个整个社会对某些文化的形塑需要一点时间。那我觉得我们有运动部的成立其实就是第一步，然后有找您来当部长也算是非常好的第二步。那就接下来会面临到很多的管理上的挑战或者是预算这个一些规划，还有一些非常这个细微的事物啦。那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就站在一个协作的角色，那当然我们也有监督的职责，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的背景是科技方面的，好，那我想您可能也很清楚，就是现在的运动员的培训，不管是在训练或者是分析，这个运用到这个所谓的运动科学，或者是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些影像的一些解析，其实各国都有很多的案例。
对，
那其实台湾在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强的能量，但是因为以前也许没有像您那么专，不能这么说哈，但就是说现在有您非常专业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您可能会可以更理解运动员，或者我们在面对竞技或者是国际的赛事上的准备， 什么样的科技可以来协助你们、嗯嗯嗯、那这个其实我是很乐见你们可以去参酌一些、嗯国内外的一些做法、嗯、那把它纳入到你们的这个、嗯、不管是计划或者是规划或者甚至是预算里面、嗯、因为这个各国这个我都还是要做出一些特色嘛，
没错、
哦。那我觉得以前大家会觉得、哦、美国、日本好像在这块很强，可是其实台湾也不弱、嗯，所以这个希望未来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部会了、嗯，可能可以跟其他的部会或者其他的领域上面有更好的协作、嗯。那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作为阿宅是全力支持。
我自己觉得运科对我们来讲，运动员来讲，现今这个年这个时代的运动员来讲非常重要。嗯，就是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我们先讲一个最明显的，我最熟悉的是羽球嘛。其实其他羽球运动员可能已经在身着一些可能在测量心跳这些很符合运科这些，但是我觉得我们能量很强，但目前如何导入到真正的运动员的实际案例，觉得我们还有真的是有进步的空间。那当然明年的预算不是我编的，那当然我们希望说用既有的预算，因为到最近要预算的会期嘛，我们也希望说有既有的预算，我们看能不能去让先从基层或者先从精英，我们可能一定是要先做取舍，因为我们很难一次到位。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是比较实物面的，我不喜欢讲太多理想面的原因，是因为运动员个性就是你先做到了，我们再去谈。而不是你一直告诉我们很努力，但最后结果很差，因为我们竞技运动就这么现实，只有赢跟输。那其实他不看重过程，当然我是过程论者，我其实不是结果论者，因为我觉得过程做得好，你才有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说运科的导入可以让更多运动员从基层开始，他们不会遭受我们所谓的训练过度，或者导致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其实到练到高中他最后受不了。美刊吗？就是真的受不了了，就是哦，原来我还要再接受10年、20年这样压迫、狭隘的环境，那他最后当然选择放弃。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可以打到29岁、28岁、29岁，单纯是因为我喜欢打球，我对这件事有很喜欢，而不是我想要赢得奖牌。但在台湾现在给的环境更像是你要有成绩，你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这跟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有运科的导入，让更多家长知道我们是在一定的管控下面，在一定的理论下面，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讲很好啊，这个我觉得运动科学不应该只是身体上的啦，也要有心理上的，那还有表现上的，甚至我是不是专业啦，到底有没有运动员的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大家也在谈论到运动员的生涯，还有这个就是像你讲的，就是运动员其实大家都尽全力，那也不能讲说胜者为王，败者就没有生活的条件，我觉得这样也是不行的。这个我觉得您是有很多您的这个自己的认识，那我觉得这个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协作。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运用一些科技，可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像那个之前不是有 AI 在这个围棋上面，这个 AlphaGo 去击败人类。那他怎么做到？他其实就是收集了3000年来人类的棋谱，让电脑去学，学了以后呢，他等于是他就像 ChatGPT 一样，他就自己知道自己下一步，这个叫棋路啦，棋路应该怎么走。
对，
那现在的 AI 又更厉害了，因为资料已经够了，它可以自己在大脑里面左右互搏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金庸小说，对吧？左右互搏，所以它现在已经不需要那3000年的记忆了，它可以自己发展出从来没有发展过的3000年的棋谱，所以它现在又比以前更强了。所以在这个 AI 的面前，这个围棋棋王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赢得过 AI 了。那我们回过来讲运动啦，当然我不是专业的，但您可以想象您在球场上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个秋楼啦，一个手路，那你的动作，那其实现在一定有很多的国家在透过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数据去收集过去所有运动员在任何情境上面球来到这里，他们要怎么调度，怎么去动作，怎么去运动他自己的身体的肌肉以及他的这个走位，那其实一定有很多的国家在做这一块，
对，
那显然可能也会很有成果了。
那
你就可以想象成以前是歧路，后来是这个我们讲的 ChatGPT 是文路、笔路、思路、但是其实你们运动员的这个所谓的行路跟手路、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那这块其实台湾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台湾在所谓的电脑辨识、电脑的视觉，在 AI 的运算，其实台湾阿宅很多啦。你就想象把台积电的技术用在你们运动员的强化跟分析上面，其实会非常的厉害。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人啦，这个不专业的，
很专业，其实
随机的想法、那对，
因为委员讲的，其实因为我大学学商，其实我后来很常就是，只是刚刚是用电脑，我们是用我自己是用我自己，所以就是你看到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就真的很像是下棋。
对，
你看到他这个时间点跳了，他剩什么？他挥拍、握拍等等，把他所有的资讯统整出来，最后变成。我们上一代的人讲这叫经验，但这我自己把它评估成我把它大数据统整出来，变成我看到这个我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可以结束它。当然，运动员比较难以取代的原因是来自于运动员有心理上的不同，
是
那每个人遇到抗压性、遇到场馆的不同、遇到那个环境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要有时差去飞到欧洲，我们要去美国，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运动员比较难以取代的原因，我觉得是来自于，当然也有可能某一天，可能数十年、数百年后，某一天他真的会被机器人所取代。但毕竟我们人运动员，他有很重要的点，我们喜欢看到我们人去超越极限嘛，而不是我们喜欢看到机器人超越他的极限，那跟我们就不是我们嘛。对，所以我觉得运动员他运动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们在像我自己也是时常在当选手的时候，会时常告诉我不知道我可以到哪里，但是我想要看看我能做到哪个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就如同刚刚委员在讲，我真的觉得运科的不管是计算还是最后它变成一个画面的呈现，很需要我们现阶段有不错的地方，但同样也有进步的空间。对，
是，我觉得这个我一点浅见啦，就是说这个运动科学可以变运动大科学啦，就是它范围可以再更广一点，就像现在健康要变大健康，其实就是范围更广。那谈到这个具体一点啦，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据说好像现在运动部的预算到底是在哪一个委员会，是不是还未确定了？是教文愿意接下来了，是不是？
确定是教文，没有问题。
因为新闻好像在讲说，这个我们委员会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我之前询问过，确定是教文。
好，所以这个是好事。好，那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啦，我也知道您一定会面临到的机会跟挑战，就是因为过去体育署的这个经费是在教育部的大伞之下啦，那现在是独立出来，那等于是过去，当然它总量一定会增加，看起来应该是啦，但是整体来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划分的问题。
对，
那我是不知道，像过去好像大家有讨论到那个体育班或者是运动，像我觉得体育班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很，就应该要叫什么运动专才班，这个你们在想啊，就是说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一些教育体制内的运动发展项目到底预算归属是谁，比如说操场接下来到底是谁啊，这个体育班到底是谁，我想您可能还需要这个讨论一阵啦，但是我想精神上我们就是尽量支持，因为毕竟你们新的部会，大家有全民有很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预算，那第二个是人力，第一个是预算，你们现在虽然不是您编的，但是我想前署长现在也是次长啦，那教育部部长过去也都一直很支持运动部的成立，
没错，
就是预算您自己的。虽然不是您编，但你可能也压轨啦，嘿
嘿嘿，
因为那第一说你自己现在觉得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来协助的，比如说某一块你觉得大家可能会误会啊，这个可是经费很高，您可以先做一个说明，那我想我们如果能理解的话，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第一个是预算够不够，那有没有什么您想要先简要就是沟通的地方，就第一个。第二个是人力的部分，人力足不足够？那虽然我 我这个这一次的总质询，我好像是交通跟财政啦，齁，就比较可能帮不到。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委员会里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都尽力来争取。所以这两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您可以先让我们知道的？
其实预算这一点上面，因为其实我们希望说把运动从体育、从教育中划分。为什么之前叫体育班？为什么这次叫运动部，不叫再叫体育部的原因，是因为体育比较像是，其实国际上都叫 sports。但都只是我们翻译的不同而已。那其实运动，我们更现在更希望是它不是在学校领域里面，我们划分成竞技或者学校外。那刚刚讲到预算，其实我目前因为编的部分是已经编了，那当然我们不知道预算会被砍或是被冻结多少，这我没办法预抓。但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我们觉得其实编的都有它的道理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国际外交用运动部作为一个外交的平台，它就需要它一定的费用。那我们讲适应，其实全台湾有123万的包含身心障碍的状态，那这是领有证的哦。那没有领有证，大约有200多万。那其实最难的适应，最难的其实是陪伴者，也就是当我家里有适应需要的人，就是身心障碍的人，那我要如何陪伴他？我今天下完班之后，我要怎么陪伴他？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政策去引导他们？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关注，所以适应这一块也是。那当然，其实很多人会很在意的是设施，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场馆？那近几年包含设施在适应里面，那全民运动中心、国民运动中心，其实都有在去做规划。那包含上礼拜也有直排的场，直排出来了，职业排球联赛那。未来如果有更多这种产业的，那我们目前当然相信产业如果多了，那如果我今天是家长，我当然愿意让我的就是小孩投入到运动这件事情或者体育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讲白了，就是如果我的小孩运动，他的未来是什么？我看不到。最白话就是这样，我看不到，因为最好的都只能去当老师，不是没有说老师不好，大学老师很棒，但你就只有教练跟老师。我找不到第三个选项，就是你今天即便打到奥运金牌，你找不到其他选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有产业去带。所以目前来讲，如果在规划预算来讲，我不是说我们真的编得很精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说我们已经完全很 match 到，但我只能这样讲，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经费，那又希望我们做以前超过体育署的事情，那真的是很难。那当然人力就是另外有些人力，现在我们是一个部会，其实即使到年底我们该就是补完运动部大概也才60%左右的人力，那全民署就更不用讲，全民署只有33%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我们离一个完整的部会还有非常大的距离。那当然这部分现在部里面的状况也都是真的叫共体事件，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有，当然它有它的好处，就是以往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平调，90%都是平调，就是原因也是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以升格的方式去作为一个部会，所以我们更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才来到运动部里面，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但因为要有考试要分发的问题，它的时间即使假设我很厉害的做完我的任期，那他也还补不满，所以我们根本补不满，这才是我们遇到最艰难，就是甚至全民署连科长有2个科几乎是没有人的，就是因为没有人，就真的没有人，我们已经分下去了，就最后就是没有人，包含很多1-2个司都是大家的司都还没有人，所以我们现在是很难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赶快拿出时机，而是没有人，大家业务量都真的是爆棚，对，人力的部分，那预算的部分就是像刚刚讲，其实我们编的预算来讲，其实都有它起道理，那我们当然都看过，对，那竞技不用讲，我们竞技跟重规自然就是也很需要，因为竞技才是我们目前阶段，我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推动全民运动，但我们也看过 ，sorry， 舆论的部分是大部分很在意说，今天李阳您上任之后，您能不能解决掉协会？还有运动员的诉求，还有国训中心以往的事情、福利等等的机制。那当然这一部分我们也有在规划。
这个其实这比较尴尬，因为人力的问题其实好像 多半我们立院啊帮不了忙。像之前我们弄那个金管会，我现在在推这个数位金融嘛，那也希望他们增加一些这方面的人才跟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总咨询的时候，是当场帮忙他拜托部院长。哦、那院长的回应就是，那这个部会要自己提出他需要人力的规划，我们就是顶多能帮忙，就是从旁督促
人总跟人事长
对
帮一下，
对啦，对 啦, 对啦。但是我觉得是，那我刚刚想的是说，我也很认同您讲的啊，就是运动员有专才，他除了比赛、教练、老师或者其他的。那有没有可能来？就是运动部未来可能也会有很多这块。那他们进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困难？就比如说，很多运动员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的考试。
这就是我们想要去推的部分，就是为什么体育班他应该重视学科。我是很感谢我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们，他们很认真花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帮我们额外上课。但现行的体育班的状态来讲，其实很难，因为学生累，老师也累，所以会让基层老师、基层教练还有学生都无所适从。所以我前一阵子到一个国中演讲，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到演讲的时候，演讲完之后，老师体育班老师听完我的故事之后，他抓着我的手说：“谢谢有你的故事，让他可以继续下去，让花自己的时间去督导学生。”所以这也是我们体育班一直想要去。
其实不错啊，我们应该如果有那个 AI 补助，我们应该要优先让这个体育班做这个学科教育的这个，对不对？
没错，
强化嘛，因为大家都很累在训练，老师也很累，那可能在学科上面不一定好平衡跟分配，对不对？
对
啊，这个你记一下吧，我们看能怎么协助啊。我觉得这个蛮好，运用科技来帮忙。
他们难的就是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
那我刚刚讲的是说，他们要进到运动部会不会
会有困难？这就我刚刚没有讲完是，
对，
如果当今天你有一定的学科能力，
对，
那你进来会比较容易。但
你说可能学科能力或学历啦，
就像我现在我大学，因为我学商，我如果今天学体育，那我可能觉得我真的是蛮后炮的角度来讲，觉得是我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学，正因为我大学那段时间我跳脱出体育班了嘛，所以更能接受我的不足。也就是我在商学，我虽然读企管，可能比较都有笼统的摸到，不是非常专业，但正因为我什么都摸到，所以我对于我的吸收程度来讲，会觉得，我一直在学习心智，一直在学习心智。但如果你只是很单纯体育班，体育学系，体育学系，体育学系，那你就会一直在这个方面。那当然你要学习，比如说你今天要进到运动部来讲，那你要全部重新培养。不像我们这样，我们会可能会，当然如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又更比我当然是比之不足，但我会觉得说，起码我们愿意学习这一块是没问题。所以很多像穆德科技，他们会有禁用体保生的这件事情，那他们可能会给他一点时间去做一个培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也想要去推的，但当然我都觉得这是我们要从小的教育，对，不能是今天你从小教育都是体育班，然后都是 不太花时间去读书的，那最后说，要把，因为要给你这样的位置，所以你这时候去读书。我们发现很多基层的运动或是中上程度的运动，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办法好好静下来坐着读书，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我们会遇到的难题。实话是这样。
对，这个我是很羡慕美国啦，像这个美国很多都是崇尚什么又会读书又会，就很多哈佛或者常春藤的，他很多都是划船队啦，或者是球队啦。那我觉得这个并重上面我们也是支持。不过像美国的做法，美国有运动部吗？像
可能要
对，美国好像没有啦。哦，那所以我觉得您的理念上面，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那我觉得在做法上面，比如说日本或者是韩国，他如果在这方面有做得不错的，他是怎么样用一个政府的单位来推进这些事情，怎么样来扩大他们的就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是怎么把食物结合到这个所谓的管理，或者是所谓的这种部会机关 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我很期待你们可以在这个您在位的时候可以演绎一下，因为您看到的一定会跟其他人看到的不一样。那我们觉得如果你有什么规划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都可以站在协作的立场。最后啊，不耽误你们太多时间，因为我是阿宅啦，就是在这个前署长现在是次长啦，他之前我们一直在沟通，就是说运动就是电竞之前会一直被画上跟运科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这种身体要动的这种电子化运动绑在一起，但其实全世界尤其接下来的奥运齁，这个 LA 的奥运有可能会纳入电竞齁，那几率很高啦齁，或几乎已经确定了这样。那我是希望说台湾阿宅不少齁，尤其你讲电竞的话，几乎 50% 以上的厂商都是台湾的。你说 ROG 啦齁，这个相关的这些品牌其实都是跟台湾脱不了关系。那我觉得我们一直闭着眼睛不看这一块，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市场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 eSports 的这些运动员来讲也是很可惜的。那您刚刚讲的这些职涯的发展其实他们也有遇到，就是他们也是很年轻进来，那他可能也会面临到学业的平衡，然后可能很早他就得要退役，因为这个手眼协调没有办法跟得上。那这一块我是想要请教哈，这个你问一下好吧，因为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那个规划上有点不是很确定。
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在就是未来啊，在体育部中、运动部中，那他会归类在电竞这块是会归类在全运署还是竞技运动的部分？因为全运署的话，可能就可以有一个全运的全国运动的场馆。全国性的电竞场馆，他说他就单纯被归在电竞运动里面处理。
他有场馆，
因为现在他没有全国性的一个场馆嘛。
对，现在就是现在电竞的，他们都会要一个 arena， 就是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有特定的条件的，
對對對，
不管是网路啦、配电啦，或者是观众席啦、播报啦，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给您一些资讯。那所以其实大家那还有训练上也要有训练的场馆，
当然
那像现在大学在练这个，他们有电竞社或电竞队都超可怜的，就窝在宿舍里面然后去练，那可是他们的能力说不定是可以到一军去跟老外去 PK。 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想象，这有点像那个红叶少棒的时期啦，能力很强啊，可是没有手套没有球棒，
没错，
然后也没有场地，大家就这个泥土上面铺一铺，那我觉得这个会蛮可惜的。
对，
那他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发挥，就有赖于他到底被分配到运动部的哪一个
单位。因为听起来他有办在亚奥运有项目，听起来就很像竞技。因为我觉得以往他被，因为我们咨询小组里面有开过会议，比较担心我左边就做的是电竞项目。我们要跳脱的思维是，以往我们当然在好多年前上一代的思维是电竞不能算是一个竞技项目，包含围棋等等，我们都会认为说它不能算是一个运动项目。但是现阶段现行来讲，它是运动项目的话，那如果它放在全民的话，我觉得比较担忧的是，它是一个全民发展。当然，就如同委员讲的，我自己本人也喜欢玩电动，但我觉得如果发展成竞技的话，它去推动场馆的可能性，我认为可能高一点。
这个我觉得您研议一下啦，因为也许两者都有它的利弊。因为如果放在一般竞技，它可能会跟传统的竞技会有可能会互相拉扯啦。那如果把它这个又放到全运署，它等于是台湾的运动就多了一层定义嘛。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说韩国就是电竞很强，可是韩国打电竞啊用的设备啊都是台湾的，那台湾其实电竞也很强啊，你看那个 Street Fighter 全球第一名啊，或者是宝可梦不是卡牌啦，宝可梦这个竞技其实也台湾也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把这一块的招牌贴到台湾身上？那这个我觉得您可以再研议一下哦。那我觉得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之后也都再来彼此交流哦。那还有没有什么我们要请教的？
其实我想请问一个，就是关于那刚刚部长谈了很多那个运动科学的部分、
啊。没错。
那运动科学部分像这个比较不好讲，就是像这次那个女足的事情，这个它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要运科的一部分嘛。那这一部分，就未来这边要该怎么保障这些 运动的权益，跟国歌会啊、教育部这些有没有，还是卫国部这边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规范？
我们现在有在真的有在做那个，当然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会去做是去审查我们之前那一段的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业务，那到底它是属于运科研究还是运科服务？比如说以我运动员，我在国训，讲个很直白的，我们在跑步。跑步的时候，它有个东西叫做测量无氧阈值，那它会踩你的耳朵这边的血，那这样算研究吗？这个一般人一定不懂，对不对？那你一定跑嘛，然后他事前不可能去给你签证，他就是告诉你我们要练这一个，你 OK 吗？可以吧？一定是可以的吧？我踩你这个，然后资讯会给你，这应该我们认为这比较偏运动运科服务，那包含每一周可能我们就定礼拜三，羽球队定礼拜三，我们早上会。在空腹的时候去量体脂肪，以及踩指尖血，去做了解你现在的疲劳度。那当然，我们运科现在还有进步的空间，是能不能完全的告诉说，哎，教练，今天这位选手非常累了，那他可以休息吗？他需要做什么恢复？这一点上面确实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起码到我去年结束之前都还有进步的空间。那当然，刚刚您说的部分，这点上面我们当然还是要与卫福部。以及国科会去了解如何制定出一个我们很明确是运科研究还是运科服务。如果今天在踩这个耳朵的有氧阈值、无氧阈值，你都需要去做这个血的话，那其实基层人员就其实包含国训中心的人力上面，我们都讲说不足好了。那很多运体能训练师最后根本。像我们羽球来讲，甚至有一段时间根本没有体能训练师，为什么？我就领7万，我领7万，我要做10对的事情，我当然受不了啊！每一个我都不写就算了，我写上去完全就是超负荷，根本最后我还要行政的压力，我还要选手压力，选手没成绩问题又在我，但我要写行政，我要用这个，最后体能训练师干嘛？我出去做更赚，所以国训中心有一阵子是完全聘不到体能训练师的。就是我，你又需要我高资历，我才可以去符合帮忙运动员的资格，包含现在那防护员跟物理治疗师，我要这样，可能中级、高级，我不知道他怎么，不太确定他怎么去分类他的等级。我要这样的证照，但我在外面开，可能是现在2倍。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设想让这些专业的人才流失到民间？但我们又啊，国训中心可能只能用第二级、第三级，那我们怎么可以说他？是很符合专业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上事情真的牵扯层面是真的需要演绎的，就是我们当然也会去跟国科会跟卫福部去了解，我们要怎么去制定出一个让所有人民可以一看就理解这个东西需要研究，那它可不可以用到 paper？ 不能的，那它是属于什么样的？
有没有这种程序？
好，好。
对，嗯，对对对，我觉得这点上面我们确实会做很明确的，我们已经有在做审查的过往的问题，
好，
然后跟未来的规划。
这边我简单做个 closing 啊，就是也谢谢部长花这么多时间可以跟我们了解您的专业哈，嗯。那我想接下来运动部的成立，除了整个运动的发展以外，我相信刚刚讲的运动大科学啊，还有运动权益啦，就是运动者的。这体育的发展的这个所谓的运权，我觉得您是最清楚的，我觉得也不要客气去聆听运动员的声音，因为我感觉您是非常 strong， 可是也许确实有一些比较微弱的声音，那我觉得您是最了解的。好，那包含运动安全，那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训练上的安全也好，或者是各方各面，我觉得都很需要您的关照。那以及刚刚提到的这整个大的范围里面，其实又跟其他的部会有很多的横向的联系，您刚刚提到的运动也是一种外交的途径，我也非常认同。但是在预算上面，欸，会不会，欸，这个外交部也编了这块预算要去，okay. 啊，你们也编了啊，教育部也没有删掉，哦，那我觉得这块很难说，哦，那包含你刚刚讲的适应卫福部说不定也有，那这会不会有一些重复的问题，哦，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大家是有讨论的空间。那我也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虽然是协作是我们的目的， 但是最终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监督的部分、哦、那所以假设未来在执行的过程、哦、我是为民喉舌啦、哦、所以我的喉咙我的舌头都不是我的、哦、那有时候如果可能有一些这个可能言辞上面做一些表达跟交流也先跟你这个做个致意啦、哦、那也就我想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去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环境、哦、那也看您理解，对对对，
我认为就是我们认为说，就像跟运动一样，我们做得好，给我们一点鼓励；做不好，那我们当然被监督，很合理。
是是，不好意思，这个谢谢你，谢谢，不好意思，我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有那个程序委员会，今天我轮值。好，那谢谢你们的礼物，
对，
感谢感谢，
没有委员的，谢谢谢谢。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啊，这个非常可以让大家看到运动员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 model。哎，拜托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謝謝我们一起努力协作，好，谢谢，不送了，不好意思，谢谢，好，谢谢，拜拜。